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9月23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23。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第一次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你好，你好。
哎，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哎，累得不得了。
嗯，哎，师傅，你听得清楚吗？我听着声音有
听得清楚，
太清楚啊！
讲吧，讲吧，嗯。
哎，好的，师傅啊，就是这次您不是北美弘法吗？在2016年9月6日的加拿大多伦多法会现场，加拿大安大略省给师傅颁发了和平奖。在美国时间9月10日下午，您又在休斯顿法会现场获得美国国会德州州议会、德州共和党颁发的三个和平奖项。在9月11号呢，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士市长廖清河代表市政府又给师傅颁发了和平奖项。在9月18日，纽约市政府和议会等各界纷纷为本次盛会带来贺状，并为师傅颁发授予和平奖项啊。嗯，还有美非亚总商会。特别为师傅台长颁发个别荣誉奖。师傅，您这几年这几年在全世界在弘法，不求名不求利，就只为救度众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精髓，您却获得了这么多的奖项。师傅，您谈一下您的个人感受和看法吧，师傅。
没感受，师傅是跟你们一样，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收获是别人给的，功德是自己拿的，所以只要好好的做功德，不求名不求利，你反而有利有名。你要是拼命去求名求利，反而没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要做人家不会像雷锋一样，他从来没有要名要利，但是最后雷锋在全中国都这么出名啊，对不对啊？啊，这没办法的。很多人他自己不为名不为利的，但是为什么人家都夸他好啊？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还有呢，这次纽约整个的那个整个警察局局长都给我颁了一个那个和平奖了。
哦，他们说是，我看到是说是，纽约市政府也为师傅颁发个人荣誉和平奖，因为就发挥我们学佛人的素质那么好，您又在推动传统文化世界和平。
对啊，你像他们的治安也需要我们的弘法啊，我们弘法之后，治安对他们也就是有帮助啊，所以人家警察局长都给颁奖。还有
师傅、啊，那西人也特别就是对我们的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也特别感兴趣，也佩服我们这种心灵，我们心灵法门学佛人的素质是这样。
那当然了。来多少西人啊？你没看见？
哦，对，我当时听师傅给西人看图腾，西人就说 yes yes。
哦，那个新泽西州这么大个州了，他们给师傅颁了一个荣誉市民，嗯。
哦，
嗯，这都是
师傅、啊、
一般都没有的，人家都不给颁的。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问下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是有个同修啊，就是梦到妈祖菩萨穿着大红色的衣裙，古时候就是他说那妈祖菩萨就是古时候妇人发髻装扮，他在梦中是这样说，台湾是个宝地，佛教徒众多，亦有星云大师等天上乘愿而来的菩萨弘法度众。台湾佛教法门比较多，心灵法门的灵验我也不用再做开示了，信众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师父的来历自然是不用再说，是天上的菩萨，在家居士修行不容易，除了对大家要求严格之外，我认为也要多多鼓励大家，心灵法门的佛友学佛还是很精进的， 但是需要注意，有些人容易修偏，不圆融，很执着。你师父智慧已经达到圆满，那么在理解他的开示和白话佛法时，就不能偏，不要天天把我师父说的这个，我师父说的那个挂在嘴边，应该用佛法的圆融和包量去处理生活与修行中的事情。不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师父搬出来，圆满的智慧才能达到圆满的修行。你可曾遇到你师父对同一件事情有过不同的开示？这可不是矛与盾的关系，就让你拿这句话与那句话较量，而是分不同的情况的。如果你还认为那是一种矛盾，只能够说明你的智慧不够。弟子又问妈祖菩萨，如何获得圆满的智慧？妈祖菩萨回答，靠修。如同一个人生活经验的积累，走的路长了，面对的问题多了，处理多了，自然经验就丰富了。修心不是靠走捷径，它没有什么速成之法和快速通道，要依靠自己的定力。有定力的人能生智慧。另外佛法中强调一门精进非常重要，这不是对其他法门的否定，而是一条专修之道。师父不同，师父教授的方法也不同，但殊途同归，目标一致就可以了。卢台长是一位明理豁达、慈悲智慧的师父，在这一点上他看得很透彻。他从不评论其他法门做法如何，只是默默地坚持自己应该做的，这一点有目共睹，天上的菩萨看得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尊重他，心疼他。能来助缘心灵法门之时，我一定助缘。弟子接着问妈祖菩萨，如何看待诽谤误解？妈祖菩萨开示，正的就是正的，正邪不两立，该护法时必定要护法，但终究要看你们怎样去做。谤我又如何，道心要坚定，以无我之心对待诽谤最妙。弟子不解，问妈祖菩萨，可是诽谤会断他人的慧命呀，又该如何？妈祖菩萨答，你要知道慧命也是有劫量的，一个人修行多事，你让他不修心，他会不修吗？弟子又问妈祖菩萨，您的智慧很高，您说的可是佛法？妈祖菩萨笑说，我知你之意，不必区分，我在天上亦每日勤修参悟佛法。师父啊，妈祖菩萨梦中再次提到了师父的来历，也提到了天上的菩萨对师父的所思所行都是有目共睹。请问师父，这个梦境完全是妈祖菩萨开示的吗？
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了，是他讲的。
看到妈祖菩萨了，哎呀，那师父啊，妈祖菩萨梦中显化。
他很多人说妈祖菩萨很像观世音菩萨。
是的。那师父啊，那妈祖菩萨梦中点化同修，首先提到了台湾，并且提到了心灵法门助缘，来心灵法门助缘一事。这个梦境是不是因为台湾法会在即，妈祖菩萨也会前来助缘呢？师父。
是啊，肯定的。他现在妈祖菩萨说，就是说台湾的缘分还不够，因为很多的台湾的同胞啊，他们就是修的比较都是杂，就是他们主要呢就是相信那些什么佛神鬼啊，他全部都相信，他们又不是专修佛法，你明白吗？他也提到了那个很多的大法师啊，他也是，所以这个我都跟你们讲过的，哪几位法师是上面下来，我都跟你们讲过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作用不一样，每一个时期的法门不一样，救度的众生也不一样，对不对？就像一张报纸，它的受众群不一样，读者群不一样，
对对对，
年龄层次各方面都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张报纸能够老少皆宜，很难的。现在的年轻人看传媒，他不看报纸了，他现在看网上了，对于新闻，对不对啊？对不对啊？
对，
所以有些东西，这个东西与时俱进啊，有些东西都是靠着我们 不断的在进步，与时俱进才能成功的，明白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就是说妈祖开示，菩萨开示，圆满的智慧达到圆满的修行，并且特别提到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不要天天把师父说的这样说的那样挂在嘴边去相互较量，在我们学佛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请师父对此慈悲开示一下，帮助我们在学佛过程中能善用妙法而不是僵化呢。
嗯，有啊，有的人就拿住师父很多的开示，经常广播里也有很多人不是打进电话就问嘛，师父啊，你说的这句话和那句话不是有矛盾吗？但是境界不一样，你说有的人说哎呀无我啊，无我是境界，那么师父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啊，叫我们要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要慈悲啊，哎，你这个就是慈悲的话你还是一个我自在了，那到了无我的时候那我都没有，你慈悲怎么？其实这是不同的时候的境界，你明白吗？就是你、同样一个举个简单例子，你在用自己有我的时候，你是在初修阶段，你是在做善德做功德，等到你修到菩萨的时候哪有我啊，菩萨不管做什么慈悲事情他都不是为我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他全部是为众生了。那你现在很多人求菩萨保佑自己家里好，孩子好，工作好，身体好，那不是还是为自己吗？那么难道菩萨就不鼓励你了吗？你当然磕头念经把自己求好也好啊，那当然你是先求自己以后再求到众生嘛，再帮众生求，现在有几个人能够跪着求众生的啦？
是的是的，
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师傅您说的对啊，真的，我们就是学佛就是自己好了，千万不要只想着自己，一定要度你的家人亲人朋友啊，度有缘众生啊，你这样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师傅。
嗯，刚刚妈祖菩萨有一句话非常有哲理，因为他人家问到一个说啊，现在被人家诽谤，诽谤之后是不是断人慧命吗？你知道妈祖菩萨这个智慧不得了的，他说什么话？
对对对，
他说的这句话非常哲理，他有知识就是告诉你，你看看心灵法门也是的，人家诽谤的话你说说看你们修不啦？就被人家讲几句被、哎、好了，被人家讲几句就转过去的，还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功德不够啊，还是他的自己的缘分不足啊，啊，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断人慧命啊，断人慧命，但是断了那些本来慧命就不足的人的慧命，而不是断了慧命很强的人的，很强人的慧命人家照样修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啊，不就是道理吗？
就是回答怎么说？
妈祖菩萨，
师傅，那
妈祖菩萨，
那就是如何理解慧命也是有劫量的？什么叫劫量？
劫量嘛，很简单了、啊，这个还不懂啊？就是有个量变的、啊，比方说这个人慧命非常非常大，他的基础非常非常好，学佛非常基础非常好，这个人叫劫量，就是大呀。大劫量的话。就是节流嘛，大节量啊，就是说这个人哎呀太明理了，太有悟性了，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小开悟，一个是大开悟，这叫节量呀，大开悟的人嘛大节量啊，小开悟的人小节量啊，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难怪妈祖菩萨说一个人修行多事，你让他不修心他会不修吗、
啊、对呀、啊、你说看了篇文章就不修的，你这种人有慧命吗啦？
嗯，不可能。
好的东西不是被人家说走的，好的东西是靠自己来悟性来理解的。
对。
你看看有多少人说读什么博士啊？读博士，大学毕业嘛好了。啊，但是你看看多少博士读出来的，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家知道读书，读出博士出来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呐。
对对对，
哎，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师傅啊，就是妈祖菩萨在开始我们面对他人诽谤误解时，以无我之心对待最妙。但是在面对他人对心灵法门或师傅不理解时，我们很难做到不难过，因为我们觉得是对正法的诽谤会断人慧命。请问师傅慈悲开示，作为学佛人，作为弟子，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点呢？师傅，
有什么好看的？别人是别人看，你归你看嘛，你就好好学嘛就好、
嗯、
有什么好看的？这个事情没什么好看的、
哦、
这个事情自己修心啊，又不是为别人的， 嗯，对不对呀、啊？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不喜欢吃酸奶，对不对呀、啊？那很多人说酸奶吃了就有营养丰富，很多人一吃这个叫奶啊，酸的嘞，早就扔掉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法，每个人的理解，所以能够啊高层次的理解，这个人就高层次的修为；低层次的理解，那么低层次的修为。你也不可能用高层次的修为去跟低层次的修为去打架，明白了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师傅，我们碰到诽谤时，我们如何拿捏护法的尺度呢？我们
很简单，他不好就得讲，啊，对不对？不要跟他吵，讲道理，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多学呀、啊。很多人就是碰到事情又被人家说了瘪掉了，又没有道理可以讲。你要好好的学的，佛法这个东西是越变越明的，心中明心见性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那师傅啊，就是刚才马祖菩萨他不是说的是以无我之心对待诽谤，师傅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无我有你不啦？谁诽谤你啦？诽谤你们，因为你去接受他们，因为你呀、啊，你是有我呀，有我的话你才会接待呀、啊。如果人家诽谤你的话，你没有我，他骂谁呀、
啊？
现在人家诽谤的话，师傅没我的呀。他诽谤嘛，他就是诽谤佛法呀，啊，我又不是我自己，
是的，是的，
我弘扬的是佛法，没有我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弘扬佛法，他要是诽谤佛法，他自己造业，就是这样了。你如果有我了，那么他就攻击你了，你没有自己了，那他就是诽谤佛法了。
是的，是的，
好了，
是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啊，不就是菩萨们的性格各异，在我们学佛中，有些菩萨就要求我们更加严格，而马祖菩萨开示，在家居行修行不容易，除了对大家要求严格之外，也要多多鼓励大家，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菩萨性格不同，法门不同，要求的程度也不一样，他们作为领航者，会对我们学佛修行有不同的影响力吗？
他们是护法，大护法，他们也不是完全，因为我们心灵法门是归属于观世音菩萨的啊，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心灵法门应该是归属于那个西方三圣的啊，我们用啊，而且我们最精彩的就是我们运用了禅学禅宗来指导人生、我们利用了净土宗，学会了净土宗来让自己啊修出世法，所以这个心灵法门就是好呀、就这个道理。
哦，明白了。那师傅啊，就说妈祖菩萨他说修心不要靠走捷，修心不是靠走捷径，他没有什么速成之法和快速通道，要依靠自己的定力，有定力的人能生智慧。师傅，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缺乏定力，例如在学佛上急功近利，磕几个头念几天经就指望有多大的改变，做功德也是，听说做义工功德大都抢着做，甚至产生矛盾和纠纷，为了度人而度人，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忘记了自己的出发点和初衷。针对这类情况，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如何增加自己的定力呢？
戒呀、啊，戒定慧啊，没有戒律哪来定律啊。啊，戒啊，守戒啊，不该讲的不要讲，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做的不要做，不该想的不要想，有了定，有了这个戒律才会有定的下来，否则哪来的定啊？你什么看见这个也要，看见那个也要，啊，你这个已经定下来的话，你要定力的话，你必须守戒，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懂得学佛人什么都不要啊，那你就定得下来了，人家都要你不要，你不是定下来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能再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不是有些佛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仗着师傅不同的开示而各抒己见，将师傅的开示和白话佛法理解偏了，却浑然不知，抱着师傅的某一句话，忽略了当时开示的情景，形成了自我执着的认知。那针对这类情况，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师傅，
没有，不要执着呀。不要执着最重要， 别人说的都要听，听进去之后过滤一下，好的留着，不好的就把它扔掉嘛，好了。所以学佛人没有智慧学不好佛的，任何执着之相啊，任何人执着啊，就是不卖账啊，我就是这样学的，这种人一辈子学不好的，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啊、真的，妈祖菩萨这次特别祝愿台湾，台湾法会，台湾万人小巨蛋万人法会，真的很感恩妈祖菩萨作为我们心里法门的护法，为我们扶持啊，师傅、
嗯。很不容易的。明白吗？
师傅您，师傅啊、您法会回来之后，听着您有些力，真的是。
哎，你讲吧，没关系。
好的，师傅，我再问一下，师傅就是煞气重的人，我们不是说这个煞气重的人吗？煞气重的人，无形众生不敢靠近。请问煞气是什么样的气场？什么样的人身上
阴
气
啊？阴气太重的人就有煞气，阴气太重的人煞气很重。
阴气太重、啊。
阴气太重就是把人家往坏的地方想。
哦，
把人家往坏的地方看，整天恨人家嫉妒别人的人、全部心中有杀气的这种人阴气很重、啊，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受到他的伤害的。
哦、
嗯、
那是你像这种杀气重的人，他只能是他因为我家念什么经啊，
他自己没念解节奏心经呀、啊。
谢谢这种心情哈。哦，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我们不是当时讲的，不是搬家之前不是给房子的要经，对房子的要经者烧21张小房子嘛，然后再烧佛台。我们是先烧小房子当天烧，还是前几天烧然后烧佛台，还是当天烧小房子然后再烧佛台呢？
能当天嘛最好。
当天烧就行哈。哦。好的，那师傅下一个问题，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是否当一个人身体虚弱气不足的时候，他会不容易提起正念，并且做事修行都没有动力，业障激活的时候也容易被业障击垮，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身体健康对修行的重要性吧。师傅，
内分泌失调能会想不通啊、肠胃一个人思念过度伤心过度都会影响肠胃，这个都很正常。经常恨人家的人心脏不好，掉头发，经常啊、这个思维一直转在很多里边转不出来的人很麻烦的，就是这样。
哦，
这种人就是说他属于不开悟者。
开悟者哈。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就问一下，您说的这，您不是平时不同节目中说的这个业障比例啊，这个业障比例是占的是整个图腾面积吗？
业障比例就是看这个人，比方说57岁，他问我师傅我的业障还有多少，那么实际上在他这个57岁一直到走的之前，他就形成一个概况，比方从1岁一直到啊，他要死的时候是啊67或者73，实际上这一条就形成他的生命主线，生命主线就是他的未来，前面呢只是铺垫啊，铺垫，明白吗？啊，学佛的铺垫，到后来就是学佛的主线开始有了。
每个图腾的面积都一样吗，师傅？
不一样的，因为看图腾的时候，它会显示发出一个像池子一样。
那师傅，好的。
啊，你说、啊
嗯。好的，师傅，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师傅。
好。
今天信号不是太好，师傅。
好的。好。
好，师傅再见，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
哎。
喂，师傅，您听见吗？
听见。
啊，听见哈，我这里声音太小。
嗯。
弟子现在在那个墨尔本皇家医院的那个 ICU 病房，一位同修的妹妹，昨天呢是 那怎么了呢？是昨天呢过来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呢本来是十二点半应该醒来的，然后呢现在一直昏迷到现在，我们都在守在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旁边了，请问一下应该是不是应该怎么办？
啊，给他念经啊，他信不信、啊？
念了，现在小房子已经给他画了十几张了，
他信不信了自己本人？
而且师傅，我们已经给他许愿，明天
他本人信不信？
他本人的话，我们经常带他来观音堂，他就来。
没用的，碰到这种事情一个结，
那怎么办呢？
就没有办法。我早就跟你说，自己不相信的人没办法了，救不了的。
哎呀、
嗯，
现在这位同修的妹就是姐姐，她是真心法门的，也是弟子，现在特别着急，现在已经在刚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师傅。
我知道，你去看看医院里这重病房里边没有病人的，你不相信的人们当然都到里边去啊。
是啊。
你这个救得了不啦？你能救几个啦？
是师傅。
没有办法的，你着急也没办法。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点缘分的你们在着急，那没有缘分的人，你知道每天死多少人呢？
是师傅、
啊、几十万人呢，一天要死23万人呢，你怎么去救啊？
师傅现在就是，师傅现在就是那个，
你记住一句话、
嗯、
他不相信的人没有用的，就是等于你在拉他，他手不伸出来，你有什么用啊？
是师傅
啊，没办法的，看看自己的能力吧，再做很多事情，尽自己的力吧、
嗯，好的师傅，
像这种慢慢等他醒过来很容易的，只是说可能把他掉下去给他惩罚一下，
嗯，
很快
就知道了师傅，我
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不是大事情，你们不要、
嗯、
你们自己要记住了，我告诉你、
嗯、
要救世先救学佛人，先救有缘众生、
嗯、是
你要去说要去救的话，你看看那些鬼多可怜的，你去救呀。
是。
还有什么冤死鬼呢？他们不可怜啊。
是的，师傅。
你去放咽口去好了。救得了
吗？师傅教诲。
自己要想一想的，没有这个能力，
嗯、
不要冲好汉。哎呀，我们来念小房子，他就可以醒过来了。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接受力和自己的功德力。还有上辈子的这种自己的缘分，全部都有讲究的，
嗯、
不是说这个是变戏法啊，谁都可以用啊，包吃包用啊。
嗯嗯，知道了，师傅。
好好
弄，我们尽力。
你们自己尽力啊、
嗯！
我告诉你，帮人家背的，你背得起背不起啊？我问你啊。
背不起啊，师傅。
好了，背不起的话，看看他不念经的就少背。没有办法的，
嗯，
这个不是件大事情，但是以后碰到更大的事情，你说说看，自己这个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呢，你怎么救啊？
是，
你就自己救了，师父自己亲戚很多亲戚朋友我都救不了，为什么？不学佛他我就救不了他，我当然留着自己身体，我救更多有缘众生啊，我为了他们救一个两个，把我的元气都耗尽啊。像你们一样这么自私啊！啊，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弟子明白了，师傅。
不可以的，有些时候不要这么愚痴啊！哎呀，给他念经了，哎呀，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他是块石头，再怎么孵也孵不出小鸡出来的。你是、
嗯、
你今天是一个鸡蛋，你就能孵出小鸡出来？不成熟啊！他自己本身他不信的，你有什么用啊？你告诉我呀。
是师傅，弟子明白。
你到监狱里去救一个流氓，你看看你累不累啊？你到说不定你救他的时候，你被他打了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佛性的，但是挖不到了，找不着了。
嗯嗯嗯。
好了。
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
尽力吧，
点醒我了。
有些事情尽力吧，不要这么执着， 好像你是个、
嗯、好的好的，
好像你是个救世主一样的，谁到 ICU 一病房了马上就跑着去，哎呀来来来我来帮你弄好，不要这样啊，你这样的话你会自己吃苦头的。
嗯嗯，
听得懂了吗？
弟子知道了师父，
尽力嘛就好了，尽力就好了、
嗯、
好了好了，嗯，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嗯、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
好，再见。嗯，
再见。
喂，你好。
是。还有什么冤死鬼呢？
喂，你好。
是的，师傅。去放咽口去。
喂。
喂。
你好。
就这两位啊。
喂。
哎、啊，你说吧，你说吧。
啊，师傅你好。哦，嗯、这个时这个时差有点大了。我还听到你这个小。
你把声音开得轻一点。嗯。
谢谢师傅。
啊。
麻烦师傅。嗯，开始几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就是为什么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有些人念很多几十遍啦、啊、十几遍都没有一点感觉，但是有些人念几遍多遍的话，他身体就会不舒服，然后就会梦到很多药精子、
啊、业障多呀，这还要讲啊，
就是业障多
啊。举个简单例子、
嗯、
一个人不欠人家钱的，他说我天天说我要、
啊、
我以后欠人家我就要还，没有人要叫你还、
嗯、
你当然就不舒服了、
啊、
你这个一堆人追着你要还，你刚刚你也念几遍说我要还你们债了，嘣一帮人冲过来了，你当然不舒服了，就这个道理啊。
那这种就不能多练多，是不是就慢慢来？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一练多了以后就忙不过来了，
肯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师父请教一下，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就我们不方便念任何经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不是挺？然后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在汽车呀、在宾馆啦或者餐馆这些，有不有适不适合念那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啦？
你最好就念经，念念姐姐咒啦、往生咒啦。餐馆们
就是不方便念经的地方。
不方便念经的时候，那你念观世音菩萨干嘛？你要是如果在卫生间不方便，那你在餐馆餐馆里为什么有什么不方便了？我都搞不懂你们了。
啊、
餐馆里、公共汽车上为什么不能念经啊？
啊，好。
你要记住，你叫观世音菩萨的话，叫圣号的确是观世音菩萨听得到的，他会来的。他会来的话，你又没事。再看看你在不方便，你说说看你这样对得起菩萨不啦？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们觉得比如说或者是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念，是不是？比如说觉得这个阴气比较重啊，这些可不可以念呢？
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念大悲咒呀。
就大悲咒有时候念不完了，比如说很长嘛。
很长念不完啊，大悲咒念不完你就可以念其他小经啊。
嗯。
你比方说你可以念一点消灾吉祥神咒啊。
哦，对
啊，
那就行。
为什么短一点不能念了？
对，
你叫观世音菩萨的话，菩萨来了，你干嘛？
哦哦，我知道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我经常在观音堂的时候哈，我会特别是师傅如果出去弘法，我知道师傅可能不方便，有上香这些，我就会每次我经常在观音堂，我就会替师傅给菩萨上香请安。然后求菩萨保佑师父身体健康，弘法顺利。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师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自己家里可不可以为师父上香呢？
都可以的，嗯，
都可以哈。
自己啦，你们自己上香就好了，没事的。
就是我是觉得希望，菩萨能够保佑师父嘛，师父在外面又辛苦又累。
哎，都一样，一个意念就可以了。
念大悲咒，对，
意念就可以，意念。
好的，感恩师父。麻烦师父解几个梦，就是有一个梦，就是当时师父在北美弘法的时候，我就梦见我的那个手机响了，然后我就听见，我拿起来以后听见师父在里面说你好你好，哎，我当时很开心，我说师父你回来了，师父当时没回来，师父说回来了，我说真的回来了，师父说是呀，你看我现在正在做节目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很想帮一个师兄问他过世的妈妈在哪里，但是想不起来他妈妈的名字，然后我就说那师父麻烦你去帮我看看，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因为我最近身体就是有点不舒服。然后师父就说了，师父说你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我说那还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一个过世的父亲，然后师傅说在很高很好的一个地方你再也梦不到了，这个意思是我父亲会在什么地方呢？
那这一般嘛，这个总归在无色界天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梦不到了。我也很久没梦到了，后来又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我到我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去找他，也没有找到，
找不到了，他是上天了。
啊，就小房子暂时不练了哈。
师傅这个师傅一般的到人家梦里去嘛，这个都是你的福气，直接回答你。
对，师傅
直接回答你。
经常在梦里看图的。
嗯。
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我就梦到一个很大的一条船，然后上面呢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学习心灵法门的师兄和同修在上面，然后在上面感觉在上面吃，在上面住，在上面学习，然后啊。然后呢就梦见师父叫了几十个弟子一起，然后上一艇一艘快艇，然后把我们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去培训啊，然后反去上课，培训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又把我们送回了大船。然后这个时候上大船以后，我就对旁边的一个师兄说，我说你看看哈，师父培训都把你叫上了，你一定要好好修了。然后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师兄呢就是后来以前还很精进，后来找了一个男朋友以后真的没有，就是没有以前精进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就是
这个梦嘛，就提醒他呀，嗯，让你看到心灵法门的法传呀。嗯，
对，是不是要提醒，必须提醒这个师父，这个同修
啊，去提醒他一下。
师父你很辛苦哈，
啊，
太辛苦了，
嗯，
你注意休息。
好，
就这样了，师父。
好，再见。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喂。喂。喂。喂。
喂。
哎，你好。
喂啊，师傅啊。
啊。
啊，师傅你好啊，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师傅。嗯，师傅您辛苦了。嗯，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嗯，师傅我有点紧张。师傅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重修如果小房子要的比较急的话，那个数量又比较多，如果介绍重修结缘某位法师的小房子，这样会背业吗？
他念得不好吗？你背业呀？
那如果就是只是介绍嘛，然后介绍说跟同修说清楚，然后
讲都不要讲，
同修
讲都不要讲的。你说你帮人家介绍，我帮你介绍这个人啊，不知道是好人坏人啊，
嗯，
你去试试看啊。你说你算好人不啦？
那如果让他自己在菩萨面前说验证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好不好，那这样会被验吗？
像这种情况。现在法师有的法师真的不够好啊，反应太多了，就赚钱呢，不好好弄，不好好念经啊，这种小房子买了有什么用啊？结缘了有什么用啊？
哦，是啊，知道了，
大的问题，所以小房子还得靠自己念。
嗯，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是还有我想问一下，那个带过的佛珠可以请带到法会上再请师父开光吗？
没开过光的。
就是已经带过的佛珠，佛珠已经戴在手上戴过一段时间了，还可以再带到法会上让师父开光。
像这种用不着开光。
啊，用不着开光。
你天天只要念经，它就会有佛光普照的。
哦，是这样的。
嗯。
哦，知道了，谢谢师傅。行，哎，等一下，师傅，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师傅，那个自修 礼佛自修经文里边那个礼佛嘛，它那个格式变掉了，那原来的那个格式的礼佛还能用吗？
不对的不好的就不能用，对的好的如理如法就能用。
哦，好的，我知道，谢谢师傅。嗯，师傅，师傅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讲吧，没关系的。
好的，师傅，就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是如果要搬家的话，那个移动佛台嘛，那我是前一天晚上上完晚香，跟菩萨说我第二天一早要搬家，念七七七，然后第二天早上是不是就不用上早香，直接先把菩萨请到新的家里面，然后上早香啊？
可以的，晚上要烧小房子的。
晚上烧小房子啊？
嗯，就是那你最好嘛早上呀，搬家之前烧小房子，然后搬到那里新的地方再烧小房子。
那这个小房子是一波里面的吗？就是我如果许愿21张，
对呀，
给房子的要经者，那就先烧一点，然后在新房子里面再烧一点。
对呀，对呀，对呀。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嗯，师傅还有什么？师傅，那个有一个同修想问一下，就是他之前有做梦嘛？他梦到他坐地铁，然后在电梯里边有两个女的，不知道是谁，然后其中一个跟另外一个说，你看他的衣服不换的，意念里面说的是衬衫，然后这位同修就跟这个人说，他说他换的，只是衣服很像，你们没有注意。之后呢，场景一转，这位同修就去翻了地址证，然后地址证上面有一朵大的莲花，但是莲花是倒扣的，底朝上的，然后他心里就在想，这个莲花是不是掉下来了？所以想请问师傅，这个是真的掉下来了，还是只是给他一个预示啊，让他好好修啊？
预示，
预示是吧？
嗯。
哦，好的，谢谢师傅。师傅你很辛苦啊。那我要不我就不问，师傅你身体保重啊。我看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很辛苦，然后站都站不起来。
嗯。你们不问吗？其他人也问的。
感谢师傅，我也不知道要问些什么，我没想到会打通师傅电话。感恩师傅，师傅，那我们台湾见。
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您好。师傅辛苦了。
讲吧。
师傅您很累是吗？
讲吧。
对不起了，您辛苦了。师傅可以帮同修选一个名字吗？他选了三个名字，师傅可以帮他选一个吗？
他属什么的？
76年的龙女的。第一个名字是蔡仙乐，草字头的蔡，然后仙是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善，快乐的乐。第二个名字是蔡仙，对不起。
蔡仙什么？
蔡仙乐。第一个是蔡仙乐，草字头的蔡。
第二个。
好，第二个就是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善。
两个字啊？
也上，蔡仙乐三个字，
都一样的。
第二个字是蔡仙章，前面第一个跟第二个字是一样的，第三个字木字边，旁边一个章鱼的章，蔡仙章，然后第三个字是蔡仙仲。
第三个字应该改一改，先种菜，再先种，应该先种菜。
所以，因为他八字迁木嘛，所以就后面的名字都有带木字边。
第二个字算了，
蔡先庄。第二个字
不好，三个字都不好， 蔡
哦，三哥的不好。
第一个叫什么？蔡先什么？
蔡先乐，先乐，快乐的乐。
先是什么先啊？
那个先是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善，就是善会的善，上面一个雨，雨字边。叫仙字，这个名字比较
啊，就叫仙乐吧。
仙乐，
嗯，
第二个是仙章，第三个是
仙
仙
乐。你听不懂啊，我已经选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第一个我就跟他讲一下，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您辛苦了。师傅帮还要跟师傅讲一下哈、哦。在师傅去法会之前，同修两姐妹嘛，就修心灵法门的。姐姐给师父看了图腾过后，然后当晚就梦见从身体里面吼、哦、拔出两根钉子，铁钉啊，然后就左边的肩膀一直疼痛不会好，然后就去做物理治疗，再念小房子，现在已经好多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帮他化解了一些问题。
还有问题吗？
哦，还有就是帮同修解一个梦哈，同修梦见以前追求他的一个追求者拿着一颗气球牵着他往上飞，这时同修的化妆包有支眉笔掉下来，陆地上有人喊说眉笔掉了，快下来拿。同修就跟那个追求者说要下去拿眉笔，追求者不同意，说好不容易带同修上去，不会让同修带下来，可是同修坚持要下去捡眉笔，他没有办法，只好让同修下去。现实中这个男的还是活着，这个眉笔对同修也不重要，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眉笔嘛，是名正言顺，做人做事要叫他名正言顺，不要偷偷摸摸的。
同修结婚了，然后他度到这个追求者，但是他们全家都吃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好的，师父您辛苦。
嗯、
哦，太感恩你了，因为师父。感恩您的加持跟
时差，主要是时差倒不过来。现在他们美国
哦，您太累了，
在睡觉的时候。
哦，对，师傅，我有梦见您什么喝大杯水啊，要多喝大杯水。
嗯。
您很像是发热气这样。
嗯，好，谢谢
你。你要多喝大杯水，记得。
谢谢你。
有梦到。
好。
你辛苦了，
好，
你好好休息好吗？好好好，感恩你，感恩你，谢谢你，师傅，拜拜。
好，感恩师傅。
哎，你好。
师傅，师傅，对不起，请您稍等一下，有个新的同学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哦，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讲吧。
哦，就是我想问问我儿子。喂，师父。
246打电话吧，好吗？
哦，246打电话看图腾。
嗯、
我只是不是看图腾，我知道的。嗯，只是随便就问问他的情况。或者就问我自己也行，下次我来问他的那个有关246打，今天就问我自己吧。
以后叫你们佛友跟你解释清楚好吗？因为今天只问不看图腾的事情的。
喂，师傅啊。
嗯。
喂，师傅啊。
啊，你讲吧。
那个没声音啊。
嗯。有啊。
师傅，哎，师傅啊，师傅好，
哎、
师傅请安。
你们以后要跟他解释。
对不起啊，声音特别小，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要跟他解释的，要跟他解释的。
啊？
你们要跟他解释的，他是问图。
哦，好的好的，
好的，一会儿我们跟他解释一下，他那个对刚来的，是这样的，师傅，那个我问您一个梦吧，师傅，那个前几天就是有一次打那个图腾电话，想帮一个同修改名字的，后来当时那天我没带那个条，然后前几天我就做梦，梦见那个同修跟我说，师傅您给他改名字了，改了一个名字，我当时梦里就少记了一个字，后来又做了个梦，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把那个名字记全了，后来我在他给我那个条子里面就找到这个名字了、
嗯、
那是不是师傅就真的给他改了这个名字啊？
已经改了呀、嗯、
听不见，
已经改了
啊，
嗯，已经改了，没问题
啊，就是改了哈。
嗯，
什么一段一段的，
听得懂吗？已经改了，
是我信号一段一段的，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听录音吧，反正就是做梦您给他改了、
啊、
那可能就是这个名字了啊，
了，
他自己也是特别喜欢这个，
已经改了。嗯
啊
嗯，好
的师傅。
嗯嗯，
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信号特别不好，听不太清，没关系的师傅，那我就不问了，师傅今天早上您来墨尔本观音堂了
啊，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我们会好好修的。
嗯，
那个您好好保重身体，台湾见，谢谢师傅。
好，
师傅再见
啊。再见。
嗯，再见师傅。
喂你好。
哎你师傅你好，师傅听到我的声音吗？师傅
听到，听到，讲吧。嗯，
师傅
一直
给恩师请安，师傅你辛苦了。
啊，
师傅你帮一个师傅的弟子解一个梦哈，他梦到OK， 他女儿梦到，他女儿是06年的狗，他梦到他女儿就是在魂魄在家里飘啊，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女儿其实已经死了，家先生不要害怕，连当时同修流着泪看着家里东方台的观世菩萨佛像，说跟他跟菩萨说，六年的好不容易养大女儿，菩萨为什么要带走她？当时佛台的观世菩萨像就变成了一尊佛像，是不懂什么佛了，就是一尊佛树立的啦。然后当时同修想，奇怪什么菩萨观世菩萨会变成佛像呢？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他女儿
有大劫吗？
他女儿几岁了啦？
十岁。
哦，有麻烦了。
针对这个梦他已经许的就是放了1000条鱼，他还要念多少小房子呢？针对这个梦呢，
嗯，像这种梦的话要做功德的，要多做功德，
做功德啊。
嗯，比方说去做义工啊。嗯，
这同修他女儿自己也是有念经念小房子的嘞，
要做义工啊，要做义工啊。
这个师兄他是弘法的，经常有在弘法，然后渡人。他经常就是
说我讲话你听得懂吗？我说他女儿要做义工，听得懂吗？
女儿做义工啊，他十岁嘞。
十岁不能做的，人家四岁孩子还在做义工呢。
去佛堂做吗？哪里做呢？
妈妈桌子啊，擦桌子都好啊。
哦，多做义工
啊。
他许愿吗？许愿呢？
他如果不经常接触佛台的话，他会带走的，你听得懂吗？
啊，他女儿是天上下来的，是不是做错事情呢才会这样呢？他刚好那天梦是中秋节，最近的中秋节是五那天呢。
做错到了人间，稀里糊涂就做错事情了。做错事情，天上全部算的，没有什么可以不算的，全部都算的，明白吗？
师父他做错什么事呢？
不知道。
嗯，他很努力，有念经念小房子的。
因为
师傅是同修可以将他的总功德多少八仙转给他吗？多少百分之多少八仙转？
现在转功德是最快的。你刚刚这
要多少八仙那是同修的。嗯，
你到底让不让我讲话？
对不起师傅，你讲，对不起，
我一讲你就讲，我一讲你就讲，你还要听我讲吗？真的。
嗯，忏悔弟子忏悔，对不起，师傅
你
讲。
真的是吃不消了，师傅已经累得嘞，硬撑着帮你们在做节目，你们还要不停的抢话，哎呀。
对不起，师傅弟子紧张，你讲啊，师傅，多少八仙？
你现在要记住，像他这种命要走的命，你要多给他一点。 反正50%以内都可以。
哦。
不要给一半以上就不行了。
哦。
他自己不行了。
嗯嗯，你小房子呢？要多少放生多少？
一直念，一直念。像这种小、
啊、
小房子至少280张。
280张，然后放生要多少条鱼呢？
放生要几千条，至少3-4千条。
几千条啊？
嗯，3-4千条。
OK， 我跟同修讲。还有他还有什么可以为你要做的吗？
没有什么，叫女儿多带到观音堂去磕头。
啊，多到观音堂。
她家里有佛台，如果女儿还是这样的话，说明女儿在家里磕头也磕得不勤快，在家里乱讲话，或者有什么做错什么事情啦、去做了拜殿啦，这种都，她如果是天上下来的话，收走很快的。
哦，嗯，我会提醒他。还有师傅，同修哈、他梦到在梦里告诉我哈、说我的血糖哈、在别的国家是正常的，可是在新加坡就偏高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梦？
血糖不正常，血压不正常。
哦，血糖不正常啊。
对。
像我需要去检查吗？
你测一下血糖很简单的。
要注意些什么吗，师傅？
注意少吃糖呀，不要太甜呀。
哦，少吃糖呀。OK， 还有师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有师兄哈、就是说常常有些师兄会梦到师傅的法身去梦里，他看到师傅很累很累啊。您是不是他师傅是不是帮他背业让他知道呢？
不一定是他，反正师傅是每一次法会。是玩命救人的，你要知道开一场法会他不是单单开会啊，他是渡人啊，渡人的话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和灵性都来的，而且你要帮他们背的，不背的话他们怎么病会好啊，一个医生要把人家的病看好，医生你说会受影响吗？当然会了。
是，
听得懂吗？
师傅很师傅非常感恩你，师傅你真的很伟大，所以我们这次不绝对是100%的信息，是不是一定会越救越多人的，因为心灵法门是正法嘛、我们很多同修都是学得很好，我们做义工都知道，有些分享真的很好，他们都讲这个法门很灵。
好好努力。
还有师父师父姐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梦到他拿一样东西到从佛台去那吃别的同修的东西，有一位同修叫他不要乱乱来，请师父开示，这什么意思呢？
听不懂啊。
就是一个同修梦到另一个同修拿一样东西去佛台，从佛台去吃别的同修的东西呀、有一位同修叫他不要乱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佛台要当心啊，不要随便给人家拿呀、水果在上面也不要随便拿，指定有人拿的。
他是同修，是佛台主的嘞，他在佛台处理佛台的嘞。
啊，就叫他当心点，手洗洗干净。
当心一点啦、
啊。手洗洗干净。
就是有不如理如法啦。
一定的。
OK。
好吗
？OK， 师傅，想问师傅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同修哈、就是他在他现在是50多岁了，连他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他就梦到在梦里看到一个亭子，然后有一个出家人坐在那边，当时他头上是戴着五官帽的，他意念中就是这个是唐僧啦，然后有一个男的就跟他讲哈，一个男人，一个旁边站着男的就跟他讲说，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讲问他有没有寺庙的，他讲他是没有寺庙的，然后他就是讲他说你跟着他救人就可以上天，他在师父的一个去年4月23号的法会啊，他就看到师父的背影哈、他看到师父真的跟当时他梦见的那个出家人一模一样嘞，连师父这个是不是他是跟是你做唐僧那时候的弟子吗？
我不知道。
嗯，
不知道。
哦，您就在上在师傅参加法会师傅的前一个星期哈、哦，他就梦到有人跟他说师傅叫他一起上船呐、啊，然后他就说他还没拜师，不可以上船。那个人就跟他讲，你不用拜师，师傅叫他上船。
嗯、
然后这梦是说他为什么说不用他不用拜师呢？
嗯，就是叫他现在就要以拜师的姿态出现，已经说弟子的姿态好好修。不要再懈怠了，懈怠不好。
哦，就是叫他要去拜师啊。
嗯，对啊，要快了。
哦，还有哈、哦，他在念经的时候哈，就是经书啊，看着经书念嘛，连经书就出现那个莲花池啊，那他就站在莲花池上面，你有很多仙女走过去跟他敬礼啊、
嗯，
这个是说他是天上下来的哦。
应该是。
哦、oh, ，OK， 那我会看他这样听到他这样的话，跟他讲说叫他去拜师了。
是啊。
嗯师傅，这样没什么问题、啊。
好。
师傅，感恩你哈，辛苦了，师傅多休息啊，要多。
嗯，
感恩你，师傅保重，爱你，拜拜，拜拜。
喂。喂。
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我帮我解一个梦哈，就是我的子女我早九月头我梦到我的子女大子女小子女啊，然后大子女杀掉小子女然后自杀，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在梦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把枪在那里玩没有穿衣服的啦，后来我又看到那把枪突然间在我的大子女的手里，他们两姐妹是有肌肉萎缩症的，走路都不大方便，但大子女就坐在那个轮椅上拿着那把手枪叫我的小子女跟他妹妹跑往前跑，然后他就对他开枪，然后之后我就看到我妹妹他抱着我的小子女满身是血，然后我就很紧张跑过去看感觉是他已经往生了，然后再看我的大侄女，她拿住那把手枪就自杀了，请师父帮我解梦一下。
这个很简单，就是他们两个前世的冤结很大啊，前世的冤结很大，他们这辈子两个人一定会有相互自残的情况的。
哦。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念姐姐咒。
两姐妹念姐姐咒。
对呀、啊。
否则的话，然后小
孩子呢？否则的话会伤他的，姐姐会伤他、
哦，
然后呢，大家一起走。他只要把他姐姐伤死了之后、
哦，
他姐姐就会自杀。你看最近澳大利亚发生个情况，一个妈妈把四个孩子全部弄死之后，自己就自杀了，也有。
嗯。
明白了吗？
这样他要不要说？起小房子，我是怕他的可能是他的三六九的劫会不会啊？
对，
就说我叫他起，他有许一波四十九大哥姐姐，许一波四十九张小房子给他的药精者，然后放两千条鱼。
嗯，太少了，小房子太少了。
太少哈，还要大概多少呢？
小房子108张至少。
啊。
人命关天的 鱼倒无所谓。
啊啊。
鱼
呢？
三千条也可以。
三千条鱼哈，就是那个小侄女，就是那个就不久前开那个脊椎调整手术的咯，那个小侄女咯对。
就是这样。
还有那个师傅帮我解梦那个之前我有梦到在观音堂，我是观音堂值班的啦。然后在观音堂有一个师兄跟我两个一起在观音堂后面那边厨房那里吃东西，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师兄在吃鸡翅膀，烤鸡翅膀，然后他吃到很开心，津津有味的，然后我就跟他看到他，我就讲哎呦可以吃咩，我讲我们吃素的嘞，他就讲哎呀吃了吃了，然后我就感觉意念是说不吃会饿死这样啦，然后自己又找借口咯，然后就想我不懂要念什么经，大悲那个弃佛还是礼佛这样咯，心里在想不懂要念什么经文来忏悔这样，然后我就拿来吃的时候感觉是那个果冻不是鸡翅膀啦，就是想到说济公佛他吃了那个肉照了喉咙就化掉嘛，然 然后自己就这样想想，我吃的时候是没有感觉吃鸡肉，然后就是感觉吃果冻没有问到的，请师父解梦。我还是有念21遍礼佛大忏悔文啦、
嗯、要忏悔。这个这种梦嘛，就是考验梦考呀。
梦考。
嗯。
嗯，好的。感恩师父。
嗯。
没有什么了，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嗯、
师父保重。
嗯、感
恩再见。
喂，你好。
喂。啊，师父弟子，师父请安。
嗯。
师傅，就是前几天我做梦，师傅在梦里跟我说，你就叫领真吧，领悟真理。想请师傅你感应一下，我是不是师傅给我赐的这个名字啊？
嗯，应该吧，嗯。师傅如果到梦里来、
哦、
直接来嘛，肯定是的。嗯。
哦，师傅你声音好辛苦啊。
嗯。
师傅，您稍等一下，问几个问题。嗯。嗯，就不想说了，想说等一下。就是有个问题是，就是遇见比较大的关节，比方说是双369，或者说自己感到很不好，感觉很不好的情况下，能否在这个节提前到来一年之前就许愿念这个化解关节的小房子，并且烧送？如果这样提前就是化解关节的话，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了？嗯，当然了，越早越消掉嘛越好呀。嗯。
哦。就提前一年这样是可以的是吗？
当然可以，你要只不过要讲清楚就是。
哦，好的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师傅，请问师傅，就是我们就是师傅平时给我们看图腾的时候看这个业障比例，就是我们目前的业障比例，但是我们往生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去往何处的这个业障比例是不是以80天中的业障比例为准？
听不懂啊。
啊，
听不懂。
啊，
听不懂你又说什么。
对不起师傅，就是有一次看见那个师傅解答疑惑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往生的时候去往何处，这个业障比例看的是我们就是80天中的业障比例。然后就是想请问师傅，就是我们现在师傅看图腾的时候看出来的这个业障比例，就是我们目前的业障比例和80天中的业障比例是不是还是有区别呢？
应该有区别的，没修好和修好呀。嗯。
哦。
嗯。
好的，嗯，感恩师傅。然后，师傅还有，哦，对不起，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傅，怎么样才能做到既有慈悲心，又能打到自己的魔心呢？
自己的什么心啊？
既有慈悲心，又打掉自己的魔心，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这经常慈悲，魔就离开你了。经常听好话，好好努力，不要把别人的缺点放在心上，就可以了嘛。
好的，好，明白了，感恩师傅。对一下，师傅还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同修，他是一个医生，然后呢，他说他平时他们科室当中就是有那种像指标一样的，就平时他们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要多开一些这种检查的费用，这样才能完成指标，才能拿到工作，但是他觉得这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师傅，请问我们怎么样才能运用这个佛法的这个原文的处理呢？
他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为什么不能啊？他正常的就是这样吗？
师傅，对不起，信号不是很好。
你刚才说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他应该得到的，为什么不去让他得到了？有什么关系的？随缘呀。
就是说他要就也就是说，他病人可能不需要这些检查的，但是他因为有这个指标，就要多开一些检查的费用。
啊，这个如果为了自私心就不可以了。
喂，
自私心就不可以的。
师傅，对不起，信号不是很好。喂。
嗯，我说有自私心就不好了。
哦，明白了。师傅稍等一下。师傅，就有一个同修，他在那个感情上面犯过一个错误，他取了5000遍的礼佛，请问这个礼佛要配多少小房子？
五千遍礼佛啊。
对。
108张小房子。
啊，对不起，师傅听不清，多少遍啊？多少张小房子？
108张。嗯。
好的，就是有比例的是吗？如果就是可不可以就以后如果我们许礼佛也可以参照这样的比例来写？
没有比例。这个比例是根据他当时的情况而定的。
好的。
好吗？嗯。
嗯，好，谢谢师傅，感谢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就是师傅曾经开始过一个梦的有效期是3个月，这个当中如果梦见不好的梦，或者是梦见或会生恶病之类的，如果我们通过许愿念经放生，在这个3个月当中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是不是算平安度过了这个劫呢？
应该是这样的，劫归劫过，但是还是有小劫的，大劫当中还孕育了很多的小的劫。嗯。
好的，感恩师傅。
还有什么？
不好意思，师傅，我再看一下。师傅，就是如果我们曾经就是造过重业，比方说劫淫、堕胎、杀生之类的话，这种通过忏悔，最终就是如果忏悔到了，能脱离六道吗？
不行的，共业很重的人上不了，脱离不了六道的。
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同修啊，他渡人之后就会把这个渡人的这件事情发在网络当中，他目的就是想传递这个正能量，激发更多的人的行动力。但是有的师兄说这样太高调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师兄一直很默默无闻的在渡人，从来不在这个网络或者公开的场合说自己渡了多少人怎么样怎么样。请问师傅，怎么样去平衡，就是说又想传递这种正能量，但是又不想让别人觉得很高调？
怎么样精进修行就怎么样，不努力了就没怎么样了，退转了，只要好好的精进就永远有前途，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你好累啊，今天你就这么累。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你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再见了。
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下次明天晚上5点钟再见。